各位早安，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一章一到二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求上帝带领我们对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一次的默想。有关启示录第十一章，大家众说纷纭。我看一本解经书甚至认为启示录第十一章是最难解释的一章。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的话，有关启示录第十一章啊，大概有四种见解。第一种见解被称为过去派，也就是他们认为启示录十一章所讲的是圣城被践踏42个月，乃是过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儿，正是从公元67年春天，威斯帕先奉尼禄皇帝之命到耶路撒冷平乱，一直到公元70年8月，圣城和圣殿被罗马将军提多毁灭为止。第二种见解被称为历史派，也就是这一批解经的人把启示录等同于世界教会历史，因此他们认为约翰在这两节经文中所言之事，乃是16世纪由马丁路德等人所开始的改教运动。他们认为圣殿代表的是教会，上帝呢要将教会从人的组织中带离出来，而人的组织是谁呢？就是天主教。而带到哪里去呢？就是带到祭坛所代表的牺牲和赎罪的真理中，也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借着这一把尺子，就可以区分谁是真信徒。至于42个月的长短，这一派的学者认为一天等于一年，所以呢，真教会落在教皇的手中受苦1260年。第三种流派解读启示录第十一章叫未来派。这一派的学者认为十一章一到二节所描述的在末日来临之前的大灾难所要发生的事。有的以字面解读启示录，他们通常被称为时代主义，认为呢，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是末日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复兴、圣殿的重建和圣殿礼仪与献祭的恢复。这一复兴呢，将要发生在7年大灾难期间，但由于敌基督将要在1期之半的时候出现，因此在7年大灾难的后半段，也就是那42个月，复兴的以色列将要经历逼迫，圣城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当然在未来派中，有的是以象征为解经途径，他们的认为这里圣殿所指的是以色列中相信耶稣的余民，而圣殿呢是指的教会，他们因得着救恩被丈量的时候蒙保守。而圣殿中那些偏离放弃信仰的人，他们呢将受到刑罚和攻击，而背弃信仰的人得要在灾难中灭亡。这是上边我们所提到的三种见解。第四种见解我们不妨称之为叫象征派，也就是他们认为启示录不能 只是从字面来看，约翰在这里一方面吩咐要丈量圣所、祭坛和敬拜的人，但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不要丈量外院和圣城。因此以象征来解读，约翰所传达的意思就是教会虽在世界逼迫下受苦，但不至于失去救恩，而患难中的教会也会得到属灵的保守。但是那些被盗的如尼格拉党的人要和世界联合起来逼迫教会，因此他们将不被丈量。而至于42个月，并非是只是指向耶稣再来前一小段时间的灾难，而是表示一段有限的时间的象征，也指向整个末世阶段教会是如何受逼迫和在逼迫中如何受到神的保守与眷顾。怎么样，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见解，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而这么多见解中，我们大概可以来强调说，应该回到圣经的上下文。当我们回到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前三种见解是站不住脚的，而以象征来解读启示录，也正是启示录本身给我们提供的解经的思路。第十一章跟十章八到十一节有很深的关联，它给了我们一个苦难经验的描述，教会宣讲甜蜜的救恩福音，真正的教会却要忍受伴随着传讲而来的苦难。在这样的意象中，启示录十一章有人给了约翰一根苇子，如同量度的杖，他被吩咐去量圣所和祭坛以及在殿中礼拜的人。为什么要这样量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紧接的上下文以及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节的平行的表达，还有以西结书四十章五节和四十章的全文，以及四十二章二十节和撒加利亚书二章一节，就是我们得出结论，量圣所的意思是与被亵渎的分割开，使如此分开之后，圣所可以保守在神的平安之中，免于一切属灵的伤害。圣所被接纳，而院子则被拒绝。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使徒看到的是一个异象，所以我们就特别看到说，在这异象中，约翰绝不是在描述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借着这样的事物来表达一个属灵的含义。所以根据上下文判断，使徒在异象中所见的这样的圣殿，不管是怎样的圣殿，它的属灵的内涵是更重要的。当约翰被吩咐去量圣所，也就是圣殿内包括圣所和至圣所的部分，而外面的院子却被留下来了，一定不需要量。当然有另外好几个院子，但是他们没有被提到，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象征的意义。然后在外邦人的院子外面便是耶路撒冷，至今仍被称为圣城。使徒不是想到天上的耶路撒冷，而是来借着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说一个深刻的属灵含义。这圣城曾经是圣洁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圣洁，要在最后神的眼光中来判定。所以我们就看见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那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这当然是借着圣城的被践踏来让我们看到 一幅属灵的图景，它走向一种很深的象征，借着实际的事物来表达一种象征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说，这神的圣所象征着真教会，也就是所有那些在心中有基督在圣灵里内住的人。神所有真实的儿女均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他们被量，也就是被保护。当审判临到恶人以及逼迫信徒的世界的时候，他们便被保护起来。当然这保护绝对不是说他们将不会受苦，而是说他们绝不会灭亡。神的保护并没有延伸到外院，也就是那些虽然在外表上属于教会却不是真信徒的人。正如在异象中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甚至践踏圣殿的外院，世界也践踏基督教世界有名无实的外院。世界侵入这虚假的教会并且占有它，世俗教会的信徒欢迎属世的观念，他们在世界上觉得非常自在，在世俗的交往中享受，在各样的娱乐中跟世界一起狂欢。这一批人非常爱世界，这种状况会维持42个月，其实也就是整个福音时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是外院而已，他们呢已经跟世界混同了。所以神的圣所指向真正的教会，而外院则是指向那些有名无实的教会，他们呢已经根本不是真正的教会。这也正是末世时代整个将要有的一种现象。那些不忠心的教会的会友，他们必被留下，在神面前被逐出教会。因此神的圣所，也就是那些忠心的人，他们会成为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呢，我们看到正如启示录第七章，一切在地上的真信徒被数算，而且在他们的前额上会得到神的印记。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这里也是一样，所有在坛上敬拜的人，也就是所有真诚敬拜的人都被量度。数和量都是指他们被神亲自保护起来。正如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征战的教会用以色列地上的支派做象征来描述，所以此处真教会是用以色列地上的圣所做象征来描述。物质的圣所象征着属灵的圣所，也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这样的解释符合旧约圣经的象征，以西结的圣殿也是象征着教会。所以对启示录第十一章最好的解释便是启示录第十一章本身。根据第八节，地上的耶路撒冷清楚地象征任何反对神的真教会的人，反而成为敌基督的中心和象征，也就是不道德的索多玛和逼迫神儿女的埃及。因此从这点出发，神的圣所也象征着神的真百姓，他们是忠心的一群。而这一段显然是跟但以理书第七章和十二章关系密切，因为我们看见圣徒在末日要在小角那一位王手下受苦一载两载半载。但以理书第七章上下文中这一令人好奇的语句所出现的地方是第四兽，他的权力达到巅峰之时，他甚至要改变节期和律法。但就在此时神的审判临到他身上，他的权势在折磨圣徒之一时二时的双倍成长速度中似乎势无可挡。但就在我们期待四时之际，天使却告诉但以理，小角的权限是有限制的， 在一时二时之后全是突然坠落，就只是半时。而永恒的权柄、国度和荣耀，也就是一加二加四等于七，也就是一时二时四时，加在一起就是亘古常待着的时间表。而小角所有的只是一七之半，也就是一时二时加半时，也就等于三点五。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约翰在此所要凸显的是，外邦人虽然能践踏圣城，但他们对教会的逼迫却是有限的，42个月。在启示录2章10节，我们已经知道逼迫苦难乃士美拿教会所必须面对的，但人子告诉他们，他们所受的患难是有限度的时日。42月和时日长短不同，但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和受苦的主一样，跟随主的人也必须以受苦作为兵器。在表面看，他们和羔羊一样被外邦人践踏，但就属灵的层面，他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也就是真圣殿，他们借着受苦向这个世界见证神的使命，以及借此向上帝献上敬拜和侍奉，都在神的计划中，也在神的保守中。苦难或许很猖獗，外邦非常的狂妄，但他们能横行的年岁时日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启示录第11章这么复杂的经文，给我们这么清晰的看见，让我们知道你对世界、对教会的真正意思。求你使我们不要沦为外院，乃是成为你的真圣所。愿你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